在委内瑞拉之后，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哪儿？毕竟有了第一次就会有很多次，国际关系的残酷往往如此，只要尝到好处，那么胃口只会越来越大。而面对美国不断变大的食欲，目前至少有三个国家感到最危险，首当其冲的毫无疑问就是古巴。在这次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中，川普承认有多名古巴人被打死，如果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马杜罗的古巴保镖。可以这样说，古巴对委内瑞拉的影响非常深远，几乎渗透到了政权核心。古巴不仅为马杜罗提供军事顾问和安全服务，还帮助其防范政变、压制异议，并改造军队忠诚于马杜罗一人。这源于古巴在冷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能手把手地指导其如何维持长期执政。与此同时，古巴也在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墨西哥。为什么古巴这样一个贫穷、体量并不大的国家，却能对周边两个远比它庞大的国家产生如此深的影响呢？古巴自1959年革命以来，建立了以反美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权模式，这对拉美左翼势力具有强大吸引力。查韦斯、马杜罗以及墨西哥现任总统克劳迪亚，年轻时都曾在古巴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那些从古巴传出来的教义和治理模式，帮助这些国家不断巩固左翼政权。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古巴是整个反美联盟的桥头堡，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完美了。古巴离美国极近，就在美国家门口，同时位置又卡在加勒比海咽喉要道上，就像一个前哨基地或跳板。冷战时候，苏联就把导弹放在这儿，差点没把美国吓出心脏病。苏联解体后，古巴日子难过，但俄罗斯一直没扔下它。俄罗斯帮古巴修港口、供石油、搞军事合作、情报共享。不光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也有参与，给古巴钱、投资、技术，换情报合作，监视美国，搞点小动作。所以，古巴穷是穷，但靠位置、老革命经验以及反美立场，一直持续产生影响力。随着委内瑞拉一倒，古巴的价值就更凸显了，更是美国的眼中钉。而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就是古巴流亡者的后裔。在抓走马杜罗后，他已经多次暗示美国要对古巴动手。古巴是个大问题，卢比奥说了很多次。纽约时报认为，对卢比奥来说，看到古巴政府垮台将是一个毕生梦想的实现。推翻古巴政权，除掉后院最大硬骨头，完成美国历届政府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对卢比奥来说这是诱惑，对川普来说更是诱惑。而除了古巴，第二个国家可能会是哥伦比亚。在拉美诸国中，现在最让美国恼羞成怒的国家就是哥伦比亚了。曾经，哥伦比亚是美国在拉美最铁的小兄弟，为美国鞍前马后，但现在则是美国的死对头，仅次于古巴和曾经的委内瑞拉。事实上，去年联大期间，因为坚定的反美立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甚至被美国打破规则吊销签证。抓捕马杜罗后，川普已公开警告佩特罗最好小心点。而为谨慎起见，哥伦比亚政府已下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在与委内瑞拉边境线部署30,000名士兵，以应对可能升级的局势。第三个则是丹麦，并且是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当然更准确的说是丹麦的格陵兰岛。也是在收拾完马杜罗后，川普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岛。美国办公厅副主任的妻子、保守派网红凯蒂·米勒也非常配合地在社交媒体发帖，贴了一张被美国国旗覆盖的格陵兰岛地图。1月6日，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及其团队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从丹麦购买该领土，与格陵兰建立自由联系协定，军事手段也被列为选项之一。该官员称，川普希望在其本届任期内完成对格陵兰岛的获取，并表示这一议题不会消失。2019年，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就提出过想购买格陵兰岛，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在开玩笑。现如今第二个任期就是重提，甚至不惜以武力威胁，这让大家开始意识到他是真的想要。格陵兰岛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这个岛的面积高达可怕的216万平方公里。如果你对这个数据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做个简单对比，中国江浙沪三个省的面积加在一起才约21.9万平方公里，格陵兰岛的面积差不多是江浙沪三省总面积的10倍。一个格陵兰岛相当于中国30个东南省份的面积， 但这里人口极少，只有5万多人。88% 是因纽特人，12%丹麦移民，是世界上最地广人稀的地区。同时，在政治上，格陵兰岛又处在一种半独立状态。1979年，格陵兰岛成立了自治政府。2009年，格陵兰岛通过公投扩大了自治权，除了国防和外交，几乎拥有了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所以现在，格陵兰岛是高度自治，但没完全独立的状态。为什么没完全独立呢？主要因为格陵兰岛在经济和安全上需要依靠别人。岛上没什么产业，90%靠渔业出口，人均 GDP 超过6万美元，看数字不低。但岛上几乎所有的物资都靠进口，生活成本极高，钱不经花。岛上有基础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公共支出的一半需要靠丹麦补贴，每年8亿美元左右。不过岛民们并不领情，有56%的居民主张从丹麦独立出来。据说是觉得独立出来后可以找外国公司合作挖矿，他们认为这样会发展得更好。但另外44%的人担心少了丹麦的补贴，公共服务会崩溃，还在犹豫不决。而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给了美国插手的机会。川普的企图也已经引起丹麦政府的强烈反感。丹麦首相直接警告，如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动手，北约就完了，一切都将终结。1月6日，法、德、意等7个国家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丹麦。核心一句话就是，格陵兰岛属于其人民，只有丹麦和格陵兰岛才能决定涉及丹麦和格陵兰岛的事务。当然，川普说要格陵兰岛并不是一时冲动。美国惦记这个岛100多年了，核心目的是为了地缘战略和资源安全。如果说古巴、委内瑞拉等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格陵兰在美国眼里就是门前小院。早在1867年、1946年，美国就2次想从丹麦手里买格陵兰岛，都没成。1951年，美国和丹麦签了协议，拿到了在格陵兰岛建军事基地的权利。现在运营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就是美国在北极的重要军事据点。此外，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北极航道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潜力。虽然美国、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都是直接和北冰洋接壤的，但周边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其实是俄罗斯。而如果美国拿下格陵兰岛，显然将改变北极的竞争格局。美国可以从2亿对抗俄罗斯，把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地缘劣势变成军事。如果美国再拿下加拿大，那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权。而格陵兰的价值，除了地理位置以及其主不能守之外，更关键的就是这最大岛屿的冰盖之下藏着几乎完全没被开发过的战略资源。仅根据目前已掌握的勘探资料，格陵兰的战略资源就包括稀土、铀、镍、锌以及近海油气。我们知道美国尤其缺中重稀土，而格陵兰岛是世界上少见的除中国外轻中重稀土样样不缺的地方。如果能拿在手里，那对美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并且美国还是最大的油消费国之一，但本土产量极低，也是依赖进口。格陵兰在上世纪中期就发现了多处油矿，目前已知矿点近30处，规模巨大，开发出来足以改变油资源的世界格局。再往下，镍和锌，美国同样依赖进口，油气资源更是川普的传统异能，自然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流动。目前对格陵兰的勘探成果基本都是岛屿外围，尤其是有暖流经过的西南沿岸，说明目前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只是它的冰山一角。而现在最大的限制主要是格陵兰的开发条件极端苛刻，岛上几乎没有公路系统，城市没有陆路连接，气候严酷，施工窗口期很短，缺人、缺电、缺通信，港口等各种基础设施几乎都要从零建设，前期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极长，私人公司基本是搞不了的。也正因如此，格陵兰的资源基本就没怎么开发过。但作为大国的战略投资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问题来了，美国会打格陵兰吗？有观点认为，占领丹麦等于对北约盟友开战，意味着一切结束，北约结束，跨大西洋关系结束，战后形成的西方内部的安全感和合作结束，远期代价极高。更何况格陵兰的资源不能立马变现，前期投入有没有结果谁知道呢？更何况美国在格陵兰本来就有军事基地，只要再逼一逼，丹麦或许会给除了主权外的所有。 毕竟，丹麦虽有名义上的主权，但事实上格陵兰岛高度自治，丹麦没有资格开采岛上的矿产。每年花8亿美金养着5万多的因纽特人，对方也不念好，整天打着反殖民的旗号闹独立。所以，上策自然是花钱买。但也有观点认为，美国想的不是短期成本，而是几十年的战略安全，是为战争状态做的准备。一旦未来世界重新走向资源阵营化，就应该先下手为强。何况格陵兰人口少，半独立，丹麦又不能守，既然美国优先，抢就抢了。至于北约，可能会剧烈震荡，却不一定会解散，因为俄乌战争还没结束，欧洲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到时候川普是有筹码谈判安抚的。当然，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格陵兰或是丹麦的意志，而取决于美国和川普在多大程度上把它纳入一个怎样的安排。过去几十年，全球秩序相对稳定，让很多小国家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觉，就是大国小国无贵贱，国国平等。大国要是欺负小国，就用国际秩序、普世价值来谴责他、反制他。但是最近这几年，大国们纷纷揭下面具，不演了。俄乌巴以，包括这次委内瑞拉，都是拳头硬的说话。在力量悬殊的对比下，如果大国意志不可避免，那其他的恐怕也就只是个过程。